孟觉派人打探云歌的消息，三月嘴快地问：“
公子，我们什么时候下手劫车？”“
劫车？谁和你说要劫车的？”
三月缩了缩脖子，心想：“派了那么多人在骊山下面守了一个多月，不为了劫车，还能为了什么？”“
八月，你带人暗中保护驴车，直到护送驴车安全出了汉朝疆域。”“
是，公子。”“
若有万一，无论如何要护住驴车内的人。”“
想来公子说话历来是言简意赅，可这无论如何四个字竟然特地重复了一遍。”八月明白了话里的分量，他跪下说：“公子放心，我明白了。”
孟觉看着他离去了，又低头开始种另一盆水仙。三月轻叹着气说：“
哎，公子，我今日难不成又闲着了？”“
哼，想得倒美，帮我捡鹅卵石，大小适中，分颜色放好了。”
正在此时，仆人进来通传：“
大人，侯爷来了。”
刘询最近是日日来，孟府内的所有人都已习惯了。三月听闻，不等孟觉吩咐，就下去准备茶点。孟觉淡淡一笑：“
哦，有请。”
话音刚落，刘询已然走进屋内。他看了看屋子里各色的玉盘、石盘、陶盘，就笑了：“
我说孟觉啊，你真打算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吗？这长安城里已经要闹翻天了，你还在这儿摆弄水仙？哦，侯爷，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听闻皇上已经在骊山驾崩了，于安还把消息压着，但霍光早已经得到了消息，正准备召集大臣们讨论何人可接帝位。如果不出意外，今日晚间等皇上驾崩的消息正式公布之后，霍光就会和几个议政大臣请王叔进京了。皇上驾崩是迟早的事情，众人意料之内。霍光会选择昌邑王，也在很多人意料之内。既然都是意料之内的事情，有什么可闹腾的？
刘询无语了。的确如孟觉所说，在皇上没有子嗣的情况之下，只能从皇上的兄弟子侄当中选择了。霍光不会选择难以控制的广陵王，更不会自掘坟墓的去选燕王的后人，唯独能选的就是势单力薄的自己和荒唐昏庸的刘贺了。从这两个人当中挑选，霍光当然不是考虑谁更适合做皇帝，而是看谁更容易控制。想那刘贺荒唐名声在外，为人放荡不羁，霍光自然会倾向于选一个昏君。刘询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笑着说：“
如果王叔继位，定会重用你，所以我该先恭喜你才是。”“不敢，身为臣子，我自该效忠皇上。”
从骊山下来，傅玉驾的车是驴车，八月的马是汗血宝马，追赶傅玉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八月先给九月飞鸽传书，转达了孟觉的命令。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八月已经追到秦岭山脉，估摸着就要赶上了九月，本松了口气，可忽然听到山谷当中宾格交击的声音，他心中一紧，忙催马加速。
转过几个狭窄的山道，只看见上百个黑衣蒙面武士围聚成扇形，把青驴车逼在了山道一角。傅玉和抹茶紧守着驴车，不敢轻举妄动。九月带人护着驴车一边，另外一边是十余个灰衣人在守护。八月看他们出招阴柔狠毒，公子又事先提醒过，这才猜到是宫里的宦官。若只论武功，灰衣人明显高过黑衣武士，可黑衣武士好像早就知道灰衣人的武功路数，这是有备而来。兵器是专门克制软件的后刀，而且三人一组彼此配合，将灰衣人逐个击杀。眼看着九月手下的人也是折损大半， 八月忙高叫了一声暗语，通知九月救人逃走。
云哥在厮杀声当中醒来，他掀开车帘，看到外面的殊死搏斗，只觉得自己正在做梦，呆呆地看着众人，完全不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九月看到云哥，这才明白公子为什么要他们保护驴车，就回身对傅宇说：
对方人太多了，我们只能救云哥走。
只要姑娘能保护我家小姐安全，我们就感激不尽。
九月探手将呆呆愣愣的云哥拽下车，傅玉和抹茶没了顾忌，立即拔出兵刃迎敌，掩护九月逃走。九月一手抛出飞索，钉入山道下方的一株大树，一手夹着云哥，借助飞索带着云哥从众人头顶上飞掠而过。黑衣人本以为云哥已是囊中之物，不料九月呼出奇招，情急之下出手越发狠辣，不大会儿功夫，灰衣人全都被杀死。黑衣人立即追向云哥，八月带人挡在山道之前，阻击黑衣人的追赶。
九月口中打了个呼哨，八月带来的汗血宝马疾驰到飞索下，松手落马提缰绳，一气呵成。
九月正要调转马头离去，黑衣人将已经俘虏的傅玉和抹茶推到了前面。一个好似是头领的人高声叫道：
云小姐，我们只要你，难道你忍心看着这么多人都为了你死吗？
抹茶和傅玉软绵绵地靠在黑衣人身上，想来筋骨都已经被打断，嘴里仍十分硬气地说：
不用管我们，快走。
八月一边奋力阻拦着追赶过来的黑衣人，一边吼叫：
九妹，快走快走，公子定会为我讨回公道。
九月含泪点了点头，打马就走。云哥此时茫然地问：
我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儿？林哥哥呢？
哎，傅玉，抹茶，小姐快走，不用管我。
黑衣人一刀杀了抹茶，云哥惨叫着软倒在了九月怀里，九月忙加速疾驰。黑衣人冷笑连连：
云小姐好狠的心呐，自你进宫，抹茶就一直细心照顾你，真是枉费了他对你的一片情谊啊。
黑衣人又抓起了傅玉，挥刀想砍。云哥突然仰天长啸，悲泣的声音在山岭当中荡开：
住手，你杀了抹茶，我日后必取你命，你要是再敢伤傅玉，我必要你后悔生到这世上。
我早已经说过，我们只要你，若云小姐肯乖乖的留下，这些人当然都不必死了。
云哥回过头对九月说：
好了，放开我吧。
九月不自觉地松开了手，云哥跳下马向黑衣人走去。
放了傅玉。
黑衣人的动作快如闪电，一手把傅玉抛向九月，一手把云哥抓上马，就策马而去。
云哥异常的安静，没有丝毫反抗，可因为主人事先有过吩咐，黑衣人对这个丫头可不敢轻忽，仍旧把备好的一颗丸药递到了云哥的嘴边。
姑娘，只是一颗迷药，让你睡一觉而已。
云哥一言不发的就把迷药吞了下去。
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窗户上蒙的纱已经破残，北风一吹，冷气直往屋里钻。屋内既无火盆，也无暖炕。大司马霍光的女儿霍成君走进了屋中，觉得和屋外没有任何区别。
一旁的小丽陪着笑说：
我们这儿地方太简陋，有巫小姐了。
霍成君冷冷地看着蜷卧在榻上的云哥。
哦，是吗？我倒觉得这里的布置仍然太奢华了。
是啊，小的明白，小的也觉得这太奢华了。
好了，少废话，去把他叫醒。
是。
小丽已经揣摩清楚霍成君的意思，立即命人去打冷水泼了一桶倒了云哥身上，云哥体内的迷药在寒冷下散去了几分，身子却仍然发软。他强撑着坐起，看到了霍成君，也没有感到惊讶。
霍成君微笑着走到云歌身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云歌的双眸当中太过淡然平静，没有霍成君想看到的恐惧、慌乱、乞求。霍成君看了小丽一眼，那人会意，拎着桶冷水，笑嘻嘻的走到榻旁，从云歌的头顶缓缓浇下。
云歌两天没有进食，又身中迷药，根本无力反抗，他也放弃了无谓的挣扎，既不哀求，也不唾骂，任由混着血块的冷水当头浇下，只是安静的看着霍成君。漆黑的眼睛内有种一切都没有放在心上的漠然。霍成君为了这一天等待多时了，他一直畅想着云歌的落魄悲惨，临到头却只觉得自己的一腔怨恨竟然连一点水花都没激起，看到云歌的样子，心怨旧恨都涌上了心头，脸上反倒笑得越发的欢快。
哎，您去找个马鞭来。
是。霍成君接过小丽找来的马鞭，笑着吩咐道：
好了，你们都出去吧。
说着他把鞭子抖了抖，用力的抽了下来。云歌下意识的躲避，却因为身上无力根本没有躲开，衣服应声而裂。
云歌，这一鞭子本该多年前就抽你的，在街上敢冲撞我，杀了我的宝马，居然毫无愧疚。这一鞭子是因为我救了你，你居然恩将仇报。这一鞭子是为了我大哥挨的板子。这一鞭子是因为刘福林，连我入宫你都要和我过不去，让我花费了无数心思的歌舞成了众人的笑柄。
霍成君越打越急，毫不顾忌，一边紧似一边的抽打下去，他心中的怒火没有丝毫的消失，反倒烧得人欲疯狂。
一个黑衣男子匆匆进屋，沉声说了句：
霍小姐，主人还要用他。
霍成君清醒了几分，看到云歌的样子，感到这么多日子以来从未有过的畅快。
今日我就先只要你半条命，过几天再送你去和刘福林团聚吧。
浑身血痕趴卧在榻上的云歌身子猛地一抖，霍成君还想再刺云歌几句，黑衣男子说：霍小姐，此处不是您久留的地方，请回吧，被人看见后果就……
黑衣男子做了个请的姿势，霍成君扔了马鞭笑着离去。
被打得这么狠，云歌都不出一声，黑衣男子以为云歌早已晕厥，翻过云歌的身子，却看见他眼睛睁着，只是目中毫无神采。男子翻动他身子的时候，云歌的伤口又开始流血，他却没有一点反应。
黑衣男子对立在门口的小丽吩咐：
这里不是关着很多女人吗？去找个女人来，帮着收拾一下伤口，再弄个火盆什么的。
切，这是我做主还是你做主啊？你没听见霍小姐刚才说什么？我的前程，我只知道要是她现在就死了，你和我都得给她陪葬去。
小丽在前程和性命之间衡量了一下，还是决定选命，嘴里骂骂咧咧的让人去找衣服生火盆，自己去找个略懂医术的女人来。
霍光要上官小妹下了一道旨意，命刘贺进京。刘贺接到旨意的同时，也接到了孟觉的消息：手镯示弱，登基为要，雷霆手段，击杀刘询。刘贺淡淡一笑，将孟觉的消息烧掉，命下属准备进京。从刘贺小的时候就侍奉到现在的近臣王吉问他：
王爷，容臣问句不该问的话，王爷究竟想不想进京呢？
现在的形势我能选择吗？皇后娘娘下旨征召我进京奔丧，我能不去吗？
老臣只是想知道王爷的本意。
呵呵，我不知道，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
臣明白了，臣这就去准备了。此去，哎，臣会多命一些人随王爷进京。
王吉刚想退下，刘贺叫住了他，一面想一面开始点人名。王吉连忙提笔都记了下来，刘贺一口气点了几十个人才停下，笑眯眯地说：
这些个人都要带上，别的嘛，别的就由你挑吧，不过不允许超过20人，我还要带姬妾婢女呢，人再多恐怕就要越制了。
王吉的眼中浮现出了朽木不堪雕的无可奈何，却只能答应了退出大殿。刘贺目送王吉离去，脸上的笑意渐渐淡了，一阵清冷袭上心头，只觉得说不清楚的寂寥。侧头间看到纱帘后面的红衣正望着自己，眼中有迷惑不解，还有着急。刘贺忽然又笑了：
红衣，快来，过来。
红衣小步过来，跪在刘贺膝前，刚想比划，就被刘贺捉住了手。
我知道你想问我，为什么要命那些人跟我一块儿去。
红衣点了点头。要知道，刘贺刚才点的这几十人，有的是当年燕王放置在他身边的人，有的是上官桀安插进来的人，有的是霍光的人，还有的是广陵王的人。反正不是这个人的探子，就是那些人的暗哨。
红衣啊，我带这些人去，自然有我带他们的用意。我不想多带自己的人，也自然有我的想法。此行风险极大，我舍不得拿自己的人去冒险，只好请他们这些神神鬼鬼的陪我玩一场了。
红衣歪头想了一会儿，仍然不明白。不过既知道这是公子的有意安排，就不再多问，只甜甜一笑，指了指自己。
怎么，你也要随我去？不行，你留在这儿等我回来，等我摆脱了长安的事情之后，我再带你出去玩。
红衣一听就着急了，刚想比划着再请求，刘贺就把红衣拖坐到了榻上，头枕着他的腿。
不用再说了，让我先休息一会儿，过一会儿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刘贺带着200多人，浩浩荡荡的上了路。此行虽然带了不少的婢女，却都不是从小服侍他的人。刘贺也就没指望路途上能有多舒服，可说来奇怪，一路上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还没等他开口，一切都已经备好了。刚开始刘贺因为心中有事没来得及多想，只是认为婢女乖巧，还重重赏赐了他们。可是后来刘贺渐渐的留意起来。
又一天清晨起来之后，发现婢女拿来的衣袍恰是她今天想穿的，端上来的早饭也是恰是她今天想吃的重口味。刘贺的心里突然反应过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做到这一步？刘贺心中有怒气，却也有一阵一阵莫名的牵动。他坐到了案前，夹了一筷子菜之后笑着问：
这些都是你做的？
是奴婢做的。
这些都是你做的？
是啊。
这些真是你做的？
是。
我只再问你一遍，这些都是你做的？
奴婢知错，奴婢该死，奴婢不该鬼迷心窍。
红衣，红衣，你还不进来领罪？难道要让我下令斩了他们吗？
话音刚落，穿着侍卫装束的红衣掀帘而进，跪到了刘贺面前。红衣的脸上既无抱歉也无害怕，只有着一股隐隐的倔强。刘贺看了他一会儿，原本责骂的话全都没了，他只得挥手让仍在磕头的婢女退下，又对红衣说：
你先起来吧。
红衣跪着不动。 刘贺知道红衣想让自己先答应他留下，心头火起，就没再理会，自顾自地开始吃饭。一顿饭吃完了，红衣仍旧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刘贺忽然想起红衣小时候被罚跪在沙砾上的情景，才八九岁的小姑娘跪了一日一夜，膝头皮开肉绽，仍旧沉默着一字不肯说。刘贺想着进京之后把红衣安置在宫外的驿馆与其他人分开，这样一来即使发生什么也就牵扯不到红衣了。刘贺无声地叹了口气，板着脸说，
我要喝茶。
红衣听到刘贺冷冰冰的话语，却一下子笑了，从地上跳了起来，兴冲冲的就要去煮茶。
哎，先站住，你先去把衣服换了，看的人伤眼。
红衣笑着连连点头，高高兴兴的去了。刘贺看到他的样子，摇着头喃喃自语，
哎，我算是哪门子的王爷啊，竟总是被一个丫头逼得退让，真是极有此理。
刘询曾是江湖游侠的首领，手下多能人异士。刘贺本以为进京的路程不会太平，却不料一点阻碍都没有遇到，顺利的不能再顺利的就到了长安。手下的人都兴高采烈，刘贺却高兴不起来。他想，刘询敢让他进长安，肯定是有所布置。再想起刘福陵临终前跟他说的话，刘贺只觉得心灰意懒，意兴阑珊。
刘贺到长安时，霍光和诸位大臣都出城迎接。刘贺来的一路上又闹了不少的荒唐事，每经过一地，听闻当地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必定要搜刮了去，有什么好吃的也必定要给他献上，惹得百姓唾骂昌邑王是蝗虫。朝内群臣叹息，霍光却是很满意，越发定了立刘贺为帝的心。不过表面上仍然态度含混，只由御史大夫田广明主持所有事务。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调频106.6兆赫，中波747千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妈妈，我很乖，听完睡前故事我就要睡了。
听美妙的睡前故事，让温柔的爱入梦乡。每晚8:30，文艺之声睡前故事专栏准时开播，主持人李佳每天讲述美丽温柔的睡前故事，陪伴小朋友们安静甜美地度过睡前时光。
好孩子，做个好梦哦。
晚安。